我们下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圣经，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出埃及记的第七章，我们只读一到六节。出埃及记第七章的一到六节，很短，所以我们同声，从头读到末了。大家都翻到了吗？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好，我们再读一遍吧，一到六节，从头到末了再来一次。出埃及记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好，我们今天要背诵或朗读三遍的经文在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背诵或是朗读三遍《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五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出埃及记》七章五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出埃及记》七章五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Amen。有参加微信小组的人，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我们在查出埃及记，很快就会查到第七章了。我不知道各组的进度有没有一样，不过应该是差不多的。现在应该是第三章、第四章左右，所以在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查到第七章。第七章之后呢，就是一连串的什么灾害会临到埃及，对不对？一共有几个灾？这个很简单的问题，一共几个灾？十个灾，对不对？好，那耶和华说他会降灾，重重的刑罚埃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的地方有答案，对不对？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降灾给埃及呢？刚才我们不是读了三遍吗？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当然领以色列人出来，这个是原来神已经应许他们了，但是呢，这个刑罚攻击埃及呢，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对不对？所以埃及人就知道我就是神。大家知道埃及有很多神，对不对？有没有读过这个埃及神话的？好像希腊神话跟罗马神话我们比较熟悉一点，好像埃及神话并不是有很多，对不对？可能电影有看过吧，每次有金字塔出现的时候就会有几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跑出来，对吧？但是呢，神在这里说什么？其实神降灾呢是要破除这一切埃及人呢他们对他们这些神明的一个敬拜，也就是对偶像的这些崇拜。如果有研究过的人可能知道，埃及的神很多很多啊，埃及的这个是一个多神教的一个宗教，然后呢有大神有小神，而且很多呢他们的神是跟动物有相连的，可能最有名的是一个什么狗头人身的，有没有看过啊？像这些应该大家都有看过。那所以它很多是跟动物连接在一起。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说下午这个聚会我们要活泼一点，所以我们就不只是一味的去读经文，今天让大家呢有一个整体的对这个十个灾呢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来分组，我们今天分四组，随便你们怎么分，你要照位置分，你可以照什么分都可以，分四组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会有一些活动 ，OK。分成四组，大概定一下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A B C D 也可以，都可以，好，然后分好了之后，一组选一个组长到前面来，好不好？组长不是要负责发表的、啊，组长只是说来帮我发东西、拿东西而已，四组分好了吗？好，所以四个组长出来好吗？好了吗？现在这样几组？好了吗？这个游戏其实人多是比较不利的。对，其实人越少是越快的。好了吗？那组长到前面来，随便选，组长没有很重的责任，只是来拿东西而已。来吧，组长，各选一个组长，各选一个组长。来吧。好，第一组，第二组来，第三组，再来一组。ゆりちゃんも一緒に見るだけやったら全然大丈夫ですよ。絵とか書いてあるから。今からゲームやるんだけども、そう、見るだけだったら全然、中国語で書いてあるけど、絵もあるからね。はい。一緒にやってもいいよ、もちろん。好。現在发的呢、首先呢、有10张小卡跟10张大卡。 你手上看一下啊。然后呢，十张小卡怎么就是十个灾，十个灾。所以第一件工作是什么？先大卡先不用啊，先拿小卡出来。十个灾呢，第一个任务什么？照顺序排，从第一灾排到第十灾。好，准备好了没有？好，预备，开始。从第一排到第十，照顺序啊，照圣经的顺序。对，最好可以有一张椅子是专门让你们放东西的，这样会比较大家都看得到，嗯。这么快，哇！好了，就举个手啊。好，有一组已经结束了，其他三组加油。如果答错倒扣啊。哦，这么快，好，其他两组加油。好，最后还有最前面一组，加油。好了吗？OK， 好吧，好，那我们一起对答案好吗？很多人说十灾顺序，有时候会忘记，有时候背不了。其实你只要多念几遍就会了，因为刚好十个嘛，所以五个字五个字啊，血蛙失迎温，苍豹黄岸死啊。血蛙失迎温，苍豹黄岸死。只要多念几遍，这个顺序就自然而然就记住了。嗯，血蛙失迎温，苍豹黄岸死。嗯，好，所以现在顺序没有问题了吗？啊，顺序没有问题。好，还接下来还有几个工作，接下来越来越难度越来越大了。好，现在呢？可能需要读经文了，有哪几个灾呢？是有预告的，哪几个灾是没有预告的？就是有几个灾，比如说摩西亚伦到法老面前，啊，说先预告，如果你不让我们出去，就会降什么什么灾。结果法老不听，就降了。有的是这样，对不对？有的是都没有讲，就连续啪啪啪几个来的。好，所以现在把。有预告跟没预告的分开，所以你应该会分成两组，有一边是有预告的，一边是没有预告的。 好了吗？应该很快吧。好，分好了、啊、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一个一个来。好，第一灾血灾，血灾有预告吗？
有，
有预告是不是？蛙灾呢？
有，
蛙灾有预告。狮灾呢？
没有，
狮灾没有预告。哎，有人有别的答案吗？狮灾有没有预告？请照经文呢、啊？狮灾有没有预告？狮灾没有预告，对不对？青蛙灾之后就直接是狮灾。蝇灾有没有预告？蝇灾有预告。瘟灾呢？瘟疫有没有预告？
有，
瘟疫有预告，对不对？好，然后冰雹跟火呢？哦，仓灾忘了讲了，仓灾有预告吗？好，再下来冰雹呢？冰雹有预告，蝗虫。蝗灾，再来黑暗，黑暗有没有预告？怎么好像都只有一组在回答？黑暗有没有预告？嗯，蝗虫不是被吹到红海里面了吗？之后怎么样？就直接是变得黑暗了嘛，对不对？好，最后一灾有吗？
有。
最后一灾当然有，因为先颁布了逾越节的这个典范嘛，对不对？好，那所以，但是呢，你要注意到的是，不管有没有预告呢，每一次都出现一个说神使法老的心怎么样？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每一次都是这样，而且有出现过很多次，法老说啊受不了了，你们去吧，然后后来反悔说不可以，看到这个灾情呢一收起来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法老就说不可以，就反悔了，所以每一次每一次都看到，除了最后一灾真的是他们的痛苦太大了，前面九灾呢全部，都是法老反悔，反悔，反悔，一再的反悔，对不对？如果法老一开始就顺服的话，就不需要降十个灾在这个地方了。但是法老一再子不顺服，然后也有人问，为什么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这样不是法老很倒霉吗？他不是故意的，他明明他可以顺服，但是他神使他的心刚硬，所以变成害了埃及有这么多灾。这在上次我们小组里面有讨论过，其实这个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个使呢，原来在他这个圣经应该有的是有小字，有的有括号写的说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意思就是说神有给法老选择权，但是呢他选择了刚硬，所以 神就任凭他刚硬了，就不去挽回他，不去挽救他，就让他刚硬、这个是原文的解释。所以其实如果法老他很早他就说好，以色列人出去吧，那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灾害了。所以给我们第一个教训就是什么呢？就是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一再拖，一再的反悔，这是第一个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因为神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对不对？神在我们身上旨意是不会更改的，我们有时候拖拖拉拉的，然后或是跟神甚至讨价还价，说哦这样不可以，可不可以那样， 或者说神明明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不去遵行，这样子呢，只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不愉快，更多的不容易而已。所以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尽早去做，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就会，更轻省。其实有些人觉得说，神给我的话，哇，担子好重啊，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实在是没办法。但是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我们遵行去做，这样子才会使我们的担子更轻省。不要觉得说拖延或者是拒绝才会更加轻松，不会的。因为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照着去做，这样子，才会使我们更加容易。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那十个灾其实呢，它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就是为什么是这个顺序，然后每一个呢，它有其实一般是分成有，可以说是三个循环，就是三个三个三个再加一个，所以刚才不是排顺序了吗？大家还记得顺序吗？血蛙、湿、淫、瘟，苍豹、黄、暗、死啊。所以其实本来应该是三个三个忌讳比较好，就是血灾、蛙灾、湿灾，前面三个是第一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怎么样？它只是让你不舒服而已，它没有让埃及人造成直接的有什么伤害，对不对？河水变成血，有很多青蛙，有狮子，只是让你觉得啊，身体不舒服，觉得生活不方便，这还是比较轻微的，对不对？第二个循环什么？在淫瘟疮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实际上的有对我们身体是有害处了，对不对？或者是对我们是有打击的，对吧？所以第二循环就比较严重一点。第三循环呢，暴黄暗，这是有最大的很直接的打击了，对不对？而且它是接二连三的，你看冰雹一下来，然后有火下来，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农作物都已经快要不行了。然后大家觉得哦，好不容易冰雹过了，结果呢，剩下农作物紧接着什么来了？蝗虫就来了，把一切的全部都吃光了。所以越后面越严重，然后到最后黑暗，为什么黑暗很严重？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啊。那到最后就真的没办法，死亡，直接死亡了，每一家都死一个，至少一个，对不对？长子都死，头生的都死了啊。那接下来的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写，但是这一个游戏叫做原来游戏叫做打败仇敌，或者是有人叫击退撒旦，就是说呢，有人这样解释，其实十个灾呢是针对埃及的这个神明呢，埃及 的宗教里面，他们有九个，九柱神，九柱神就是他们的主神呢，一共有九个，加上还有一个死神不在这个九柱神里面，但是他们主要的神明有九个。有人这样解释，就是说其实一个灾呢，就是破除他们一个偶像。因为不是大家记得法老每碰到一个灾，他就叫他的术士怎么样照着行，对不对？照着行，他就说哎，水变成血了，他也叫他的术士照着行。好，下一个问题来了，从哪一个灾开始没有办法照着行？第一灾那个术士有办法吗？水变血，他们变了没有？
有，
变了，对不对？法老的术士也照样行了。然后蛙灾呢？也用了，成功了没有？成功了。第三灾狮子灾呢？就不行了，可能是他们太痒了，我们不知道啊。不过从第三灾开始之后就不行了，之后就不行了，所以他们是一个一个在破除这个等于是在跟这个埃及的这个邪灵在对抗，跟这个偶像在对抗的，所以大家应该已经猜到我们要做什么，就是现在排回原来的顺序，十个顺序， 然后呢，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哪个灾呢是破除哪一个神的？这个没有正确答案，圣经也没有写，所以这只是纯粹游戏，大家不要搞混啊！这只是我们帮助大家记忆而已。圣经没有这样记载，这个跟真理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帮助大家记忆，所以大家凭想象力。有的很简单，有的比较难一点，这是有人这样子解释的，大概的就可以，因为这个其实只是有人这样解经，但是我们这个只是纯粹游戏啊，没有说你错了就怎么样什么的，因为圣经也实际上是没有写，只是说配合这个埃及的，刚才说这个九柱神再加一，所以一共十个，那这个的话有人这样解释，其实听起来是蛮合理的。OK， 差不多了吗？好，那我们这也没有什么对答案不对答案，只是说有参考答案是什么。好，从简单的开始好吗？第一灾血灾的话呢，应该是针对哪个神的？这个很简单，因为尼罗河的水变成血了嘛，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好，第二呢？第二一下子就很难了。蛙灾是针对什么？据说是针对大地神的，因为它是青蛙布满了遍地嘛，所以这个时候，而且是从地上出来的。然后第三呢？为什么觉得狮子灾是沙漠神？因为它是扬了尘土嘛，所以第三灾，可以说是针对沙漠神的。第四，银灾，有人说天空，有没有别的答案？从这开始就慢慢越来越呵呵没很难去判断了。觉得是天空吗？有没有别的答案？第四灾，有人说空气，或者呢？这应该会很多分歧的。这里有没有别的答案？哦，有人说雨神啊、哦，还有呢？没有啦，所以三个答案是吧？一般来说认为是雨神，因为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因为你仔细读的话，经文有提到跟水有关系，它是苍蝇是哪里来的？我不是说它是什么虫长出来，我是说它是这个灾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它这个蝇灾是从水边出来的嘛，如果你仔细读经文的话，所以有人说一般认为说这是跟针对雨神的。好，然后瘟疫呢？瘟疫一般它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所以这个时候说是空气神。然后呢，苍呢？守护神，因为生病了嘛，这个时候。然后冰雹。冰雹就是天空，蝗灾呢？ 对，这时候就丰饶神他本来是管农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把所有农作物都吃掉了。然后黑暗呢？太阳。然后最后死灾就是死神。刚才说这个顺序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刚才说埃及的九柱神里面最大的是谁，知道吗？对，太阳神是他们的主神，所以这个在最后对他们来说，这个天空变成黑暗了，这个简直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表示他们的太阳神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了。而且大家如果仔细读经文的话，说以色列人居住的歌山地怎么样？有变黑暗吗？没有。有办法想象这样子的事情吗？同样一块土地，歌山地也是就在埃及地里面，只是其中一块地，但是歌山地是有阳光的，可是其他地方除了歌山地以外都是黑暗。所以对埃及人来说，相信这个黑暗灾已经是我们好像跟前面的比起来觉得没什么，开灯就好了，是吧？但是不是这样子，对他们来说太阳神失去能力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件事情。这阳光不照下来的时候，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震惊的一件事情。但是即使是这样，即使这样过了九灾，甚至太阳神失去能力的时候，法老还是刚硬，还是不让以色列人出来。所以前面九个呢，详细的我们就不讲，我们不是要讨论说埃及的神明是怎么样，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说其实他每一个每一个他都有他的意义在背后的。然后呢，他这个九个神里面有主神啊、父神啊，有什么什么我们不讨论这些东西，但是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其实是神跟偶像在做一个很具体的抗争，而且是眼睛所看得到的。并不是说我们只是想象哦，怎么样怎么样，不，他这个是眼睛可以看得到，一个灾接一个灾来的。所以我们因为不是埃及人，我们对他们这些神明不是很了解，对我们来说读经文好像就只是一个接一个。但是如果是埃及人，他们了解他们神明的话，会觉得哇，一个神接一个神都失去能力了，没有办法了，到后面真的连他们最厉害的太阳神都已经完全失去能力了，甚至连死亡，本来这个阿努比斯是主管死亡的，都失去能力了。因为逾越节的时候，只要把羊羔血涂在门上的话，那灭命天使就越过去，对不对？但是埃及人的观念不是这样子的，埃及人观念这个死神其实不是主宰说你死不死，他这个死神其实是主宰木乃伊之后，就是他们死后的世界的神。但是呢，明显的逾越节的时候，这个死神一点作用都没有，对不对？因为灭命天使只看你的门上有没有涂着羊羔血。所以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第七章，我们刚才第五节读了好多遍，说什么？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要用到十个灾，你想用到十个灾，埃及人才最后说没办法，真的以色列人所信的神才是真的神，才容他们出去。甚至大家都知道到后来怎么样，出了埃及之后，法老又怎么又后悔了，还派追兵去追，最后才全部死在红海，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不要看埃及人笑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的心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执迷不悟，我们常常觉得啊，虽然我明明知道，但是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不去遵行这个。我们常常人就是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只是出埃及记，到后面你看，比如说士师记的时候也好啊，是不是有兴起？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远离神，所以呢，神就兴起另外一个民族来打压他们。以色列人没有办法了，然后又呼求神。呼求神之后，神又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拯救之后几十年太平，又开始远离神，然后呢又兴起一个外邦民族，就一直这样循环，一直这样循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好像我们在平常在太平的时候都不怎么寻求神的，但是呢碰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就寻求神。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考试前哇，赶快来寻求神，对不对？我要找工作，我要面试，赶快来寻求神。但是平常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好像不怎么寻求神。 因为有人说有人把祷告当作加保险一样，就是你平常没事的时候，平安无事的时候，一点作用都没有，完全不会想到这一回事。但是你遇到灾难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才会想到神。这个是我们需要自我反省的，因为透过这个十个灾，我们知道耶和华就是真的神，我们时刻都要寻求他，不是只有神要用这种方式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寻求神。如果我们在平时就能够多学习亲近他，听他的话，顺服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免去很多很多的灾难了。只要我们一心一意的寻求神，就不需要神降这么多的灾，或是让我们吃很多的苦头，然后我们才说啊，神啊，对不起，我们才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顺服的功课，不要像法老一样，而是我们要平时就要时时刻刻的亲近神，纪念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我们可以平安无事，其实都是神在保护我们，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失去神的保护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已经出状况了，但是神一直在看顾着他的儿女们。好，刚才用的东西接下来应该不会用了，所以把它收拾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收。好，当然你要拿回去也可以，这个想要的人可以送给你，但是只是这件爱继承是不需要留着的，只是游戏而已啊。好，所以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七章，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对不对？讲了这么多，不听神话的人，不听神所说的、神所吩咐的人呢？神是公义的神，就会有更多的灾害、刑罚临到他的身上，就像我们从埃及人、从法老身上所得的教训一样。但是只要顺服神，只要顺服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免去许多的不必要的灾害在我们身上。当然神有时候容许灾害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为了锻炼我们，为了炼净我们，这个是不可否认。就像约伯一样，约伯是个义人，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临到他的身上，对不对？这是因为神为了要炼净他，为了要让约伯更加的信靠他，所以他容许撒旦这样子做。但是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不改变的，我们还是时时刻刻的寻求神，这样可以免去我们许多的灾害。好，今天的分享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大家应该对这个十灾有更多的了解。下次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只是很简单的轻描淡写的就看过，哦，一个灾接一个灾，我们会可以看到里面更深的含义在里面，在我们以后再读这十灾的时候。好，那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比平常花多一点时间静默在神的面前，我们希望有一个我们自我反省的一个时间。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想起神呢？我们是不是只有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或是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才呼求神呢？让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让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在我们平安的时候，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时时的纪念我们的救主。花一点时间，我们各自有一个祷告的时间，做一个自我的反省。我们的心是不是像法老一样刚硬呢？求神使我们的心可以软化下来，赐一个肉心代替我们的实心，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神的儿女。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这十个灾难，让我们再一次的可以学习到，我们不要像法老一样，不要像法老一样刚硬我们自己的心。求你让我们的心可以软化，赐我们一颗柔软的心，可以接受你一切的吩咐，你一切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时时刻刻的都能够纪念你，寻求你，不论我们在顺境或在逆境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即使我们在很平静的时候，我们也仍然要纪念你。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总是在你面前做悖逆的人，让我们可以反省悔改，对我们自己所知道或所不知道的一切罪行，我们都来向你认错悔改。是的，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让我们做一个顺服你的人，免去我们的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做一个时时信靠你的人，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